神预备给这个时代的道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4年2月6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所传讲的信息《神预备给这个时代的道路》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206E，历时52分钟。
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凡事都可能，只有相信。
经文我实在很高兴。那经文在我后面，那若主愿意，我翻开圣经讲一个简短的主题。那记住明天晚上要再为病人祷告。那当我讲的时候，那听着，那大家都要这么来做。那不要等到某件特定的事发生，你们要做的事就是现在来相信神，现在就相信他。行，那有各种各样的事工，那我相信神在末日把他所记在圣经中的一切都给了我们，他所应许的一切我们都看见了。那似乎好像人们还是不能够明白，那些被预定要明白的人就会明白，那只有那些人就会蒙蔽一些人，却打开另一些人的眼睛。那记住，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是死的，而是只活到永永远远。他今晚就在这里，我们今晚就在他的面前，他在这里确认并实现他给这个时代所做的任何的应许。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他过去是什么的，今晚依旧是。那当我们读了他的道，在以下的15到20分钟里谈论主的时候，那让我们来相信他。创世纪22章第七还有第八节，我们从中取一个主题。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主耶稣，请祝福你的道，愿他不突然返回，愿种子落在地上，带给那些需要的人身体和属灵上的救恩。我们将自己会众听众道主题和其中的内容都交托给你，愿圣灵接管我们整个人，使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阿们。那我想在以下的几分钟里讲一讲神预备给这个时代的道路。神总是有一条道路，那有两条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和主的道路。神给今天有一条道路，因为他总是为万物预备的道路。神在起初就知道末了，所以他为每个时代都赐下了他的经文。那那个时代当整个出现时，那不要看不见这点。当那个时代出现时，那通常事工总是被混杂在各种的主义遗传等等之中，直到他离道差了108000里。那时神总是会差遣某个人出场，一位先知，而这位先知，那神从不改变他的体系，他从不改变他的方式，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行事，那他总是这样，他这一次也必须这么做。那借着这个，神成就并印证了道。那正我昨晚对你们说的，神自己解释，神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他解释他自己的话，也得借着印证并使道实现来解释。那当神说他要做什么事后，他做了，那对此就没有任何的疑问了。这是神行事的方式。所以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神爱他的儿女，他爱他的百姓，他想要帮助他们，他想帮助你胜过你想要得到帮助。你要把这个记在心里，神更愿意帮助你胜过你要帮助自己。但他有一个方式，那是他行事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方式。你必须符合他的条款，不是你的条款，乃是他的条款。你想要以某个方式得到，但神要以他的方式来给你。就像乃蛮浸在约旦河水中，那他说他国家的河水清澈的多了，好得多，但这不是先知所说的，他说在这里边浸。 他进了一次，他的大麻风还在那儿，六次还在那儿，他必须顺从按照神的方式。当他完全顺从了神的方式，大麻风就离开了。那今晚我说，如果我们顺从神预备的方式，大麻风就会离开，疾病就会离开，一切都会离开，但我们必须按照神给这个时代的方式。那现在浸在约旦河里没有任何的用处了，那是给乃蛮的，律法是给犹太人的，恩典是借着基督来的。各个时代在这福音中的位置都已经预言过了。这本圣经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在这上面不可再加添什么，也不可再删减什么，只要是这么做就会被咒诅。我们不能在这上面添加任何的东西，也不能从中删减任何东西。我们必须在这里面查找，看给这个时代的应许是什么，然后要看到它发生。那是神在解释着自己的道。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怀孕了，那是神对这话的解释。他怎么应许的他就怎么做。那我们看到神不改变他行事的体系，他总是用同样的方式行事。那我们经常在改变，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犯各种的错误，可以改进变好，但神是无限的，他的第一个决定就一直是完全的，他不能变得更聪明，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他是一切的智慧，他是一切的能力，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是无限的。所以当他说了什么事，就把你的魂系在那上面，因为那是真的。那些教会说、哦、我们不相信这个，我们相信那个。神绝不会借着一个教会来审判世界，他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而耶稣就是道，他要借着道审判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给所有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完整的启示，他在这本圣经中启示了他要在这个时代干什么。当我们看到事情成就，当我们看到他做了他所应许要做的事，那不是童女生子，那是2000年前的事了，而是他应许要在今天做什么。他说他要在今天做什么，那就是今天的他。许多时候人们说、哦、我不相信那个，那你这又是夏娃的解释者，只接受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所以我们要记住，神从来都是一样的，他的道怎么说的，他就一定会那么做的。不要表明神是不改变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说，每个种子要各从其类，每个种子各从其类。那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些能打倒所有进化论者的东西。你不能够杂交东西，那你拿马和驴把他们杂交生出骡子，但骡子不能再繁殖生出另一头骡子，他就在那里终止了。每个种子各从其类，他们可以交配，但是又变回去了，表明不是像那样进化的。波先生，他就终止在那里。你可以把菠菜和别的东西杂交，那产出羽衣盖蓝，但你不能再把它繁殖回去。波先生，你可以杂交玉米，但你把那个杂交的玉米再种下去，你什么也得不到。你必须每次都杂交它，因为神说每个种子要各从其类。那通过杂交，看看今天世界陷入到了什么里边。那我从读者文摘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20年后女人就不会生孩子了，他们在吃杂交的食物。问题是他们已经杂交了食物，那神造人不是让他们吃那种食物的，神造人是要他们吃神原本创造的东西的。这是为什么今天人们不能让食物保持原样的原因，因为都杂交了，温室种植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混杂了，以致整个人类就要被自己的成就所毁灭了。因为他们用其他的方式，就是他们自己的方式，把神所造好的东西给扭曲了。神所造的不要去碰它。今天甚至陷入到了一个地步，那他们想要杂交教会，从真正的圣灵的喜变成握手，从失禁变成了洒水。哦吼，整件事儿都杂交了。我们要回去，杂交的植物你必须得精心的照料的，给它喷药，才能避免害虫侵害的。而一棵真正健康的植物，它不需要，它强健结实，没有害虫能够附在它身上，它里面有足够的东西来赶走害虫。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用不着精心的照料的，哄着的，告诉他这个那个，它里面有那种的东西，圣灵的心能赶走其他所有的东西，用不着到处求的，因为它是神真正的植物。它里面有东西让它能够征战，基督徒会为它所踏的每一寸的土地而战，它必须那么做。如果它指望生存的话，借着这么做，它里面有东西能够照顾自己。起初夏娃试图杂交神的道，神告诉那吃的日子必定死， 他却想用撒旦给他的知识跟这个杂交。当他这么做时，他就在这里把整个人类拱手让给了魔鬼。就是当他试图用知识杂交神毫无玷污的道的时候，这不是从世界的知识来的，而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的。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的过程式。神就是这么做的。神的道是永生的种子，如果你试图杂交的，你会怎么样呢？他就会杀死你的，那行不通的。他不会混杂，就像油跟水不会混杂一样，他不会的。在各个方面，他们从未找到任何比神行事的方式更好的东西。那你知道他们从未找到一个比啄出蛋壳更好的方式让小鸡生到世上来？你知道这个吗？他们从未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小家伙生来就在嘴巴的顶端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他必须运用那个小嘴开始刮前后的刮，直到他把头伸直了，把头探出来，他啄出自由的路。那是神预备的方式，你把他拉出蛋壳就会杀死他的。如果你把他拉出蛋壳，他就活不了，他必须按照神的方式出来。那就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我们太奉承他们了，握手偷偷的领他们进来，叫他们加入教会。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老师的祷告祭坛，在那里彻夜的祷告，直到要自己顺从神所预备的方式，使自己从世界上解脱出来。今天的问题是他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加入教会了就完了，但神的方式，神预备的方式是待在那里，排除万难，直到神给你新的生命，绝对是的。你要是把他拉出来，就会杀死他的。那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新生他们全都躲避他，他们不喜欢的，哦，他们用某些的东西来代替新生，那上来相信你这么做就够了。魔鬼自己也相信，但你知道他没有重生，有一个新生，有东西伴随着的，他跟世界不相称，不合口味。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我不在乎是在哪里，不管是在猪圈里还是在医院里边，出生都是一团糟。新生也是如此，他会使你做出你认为自己不会做的事儿，他会使你跪在祭坛上哭喊叫喊，把脸上的化妆洗掉，举起手赞美神，说方言，各种的这些。新生会那么做的，因为重生是神预备的方式，你必须死。在你能重生之前必须要先死，任何种子在重生之前都必须先死，除非他死去，不然就只是一粒。一个人也必须向自己的思想死去，他必须向任何思想神话语以外的想法死去，符合神的方式，那是神的条件。我们凭自己的想法见不到他，我们必须照他说的去做才能够见到他，那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方式。那人们躲避这个，他不想要的，但这仍然是真实的，这会带来死亡，你必须死，向自己的想法死去。哦，我知道圣经这么说，但我不明白，那就待在那里直到神启示为止。这里的必须，那是新生。野鸭和大雁在飞往南方之前要先聚集在一起，人们从来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方法。这里你看到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他们会自动的走到一起，某种的本能把他们吸引到一起。那他们走到一起，在飞往南方之前会先聚集成群，那是什么？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那是复兴的时候。你有听过像大雁和鸭子们聚集在一起所发出的那种嘈杂的鸣叫什么？那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嘈杂的声音。那他们然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式让他们那么做了。许多时候在北方的树林里，在加拿大，那我看到只要冷空气第一次刮来，一群在那个湖上出生的野鸭，他们从未离开过那个湖。那这个小家伙从未离开过那里，但只要一阵冷风从北方刮过来，这只公鸭，那它生来就是个领袖，它马上就会去到那个池塘中央，把小嘴伸向空中，叫上四五声，那这时池塘里的每只鸭就都会聚到它那里，它就从那里起飞，笔直的飞向路易斯安那的稻田。为什么？人们从未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让野鸭去那里的。你不能把它们赶到一起，你把它们放进笼子里，用卡车运到那里，野鸭很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把它们放进笼子里运到那里，它就知道它正在前往屠宰场了，绝对是的，它要走神所预备的道路。这正是今天人们所该做的，不是被某个宗派的笼子聚拢在一起，而是照着神说进来的路进来，通过圣灵的启示新生。聚集在一起带来复兴，不是加入教会挨家挨户的恳求分发传单，而是重生。重生被圣灵充满，神的方式从世界中解脱出来。是的，相信神的道，时候到了，那才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的。你绝不能，我不在乎有多少人试图走到那个鸭池塘那里说，等一下你们这些小鸭子，我要跟你们谈一谈。我们这里有一只受过教育的鸭子，他拿了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我告诉你们，他可以带领你们。那些鸭可是清楚多了。这里先生，他不在乎的更好的教育，不管是什么，他们可以区分出那只鸭子发出的特别的叫声，那是本能。哦，教会本应该像那样清楚神的道， 那是一个无定的声音。圣经说，那保罗说号角若吹无定的声音，谁能够预备打仗呢？亲爱的，如果教会发出的是加入教会这种无定的声音，神说出生，从前出生做什么，今天出生也会做同样的事儿，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那个时候是什么的，今天也是，他们那个时候所做的跟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同样的事儿，他们那个时候用什么方式得到，今天他们要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他们今天得到的东西也是他们从前所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如果这个来临的话，他肯定会以这种的方式来的，那就是道路，是神预备的道路，从未改变过，也要从未改变，他们每年都聚拢成群，往返于南北之间，不管他们去哪里都先聚拢成群，神也是这么做的，他按时赐下他的道，那在那个时候然后道就彰显，那我不在乎有多少其他的事发生，当他们看到神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被印证了，应许的时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再能够阻止他们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他们摩西说主我们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当他们看到这个人出来行他所行的事，他们知道那是弥赛亚，那腓力看到那件事发生后他说你是基督是以色列的王，他知道因为道应许了这个并在那个日子活了，不管有多少法利赛人撒都干神学博士站在周围，这一点也不能够阻止他，因为他正在仰望那个迹象，当他看见这事发生的是时代的迹象，那是他们正在仰望的神所预备的方式，是的，你不能给野鸭教育，他不能够那么做，他不会要的，其他的野鸭不会跟从他的，不管他可以说他有多少的学位，假如这里我上过野鸭学校，那我知道有关的一切，我毕业了，我知道做这些事儿，那不会一点的用处的，别的野鸭一直也不会跟随他的，如果他们是真正的野鸭的话，阿们，因为他们正仰望某个迹象，当他们看到那个迹象时就相信了，如果一只鸭都有方法知道，更何况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我们应当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上面认识他，是的，神以他所预备的方式这么做，记住教育不是带领他们去到神所预备之地的手段，他们拥有的手段是本能，那些鸭知道那个本能会带他们去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圣灵也会带教会去到神预备的地方，不是加入教会，而是要被他的同在充满，看见他的道被彰显印证，那一向都是神给教会和百姓预备的方式，要带他们去到神给他们预备的地方，今天的教会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那是真的，没有更好的方式，人们从未找到一个比哭喊更好的方式让婴儿得到他所要的，你给他一个铃铛说 Junior你只有三天大，但你要是你想要奶瓶的话，就举起这个铃铛摇一摇，看看那行不行得通的，行不通的。婴儿哭喊他所要的，这是神预备的方式。那你哭了越大声，那不要打小孩子，他只是在跟从神预备的方式，他要某样东西，是的，他只知道用这种的方式喊他妈妈，喊着要，哭着要，是的。神把这个给了他的儿女，神把这个给了信他的儿女。他给了，不是知识的讲演，不是某个大的神学的教导，他要你哭喊着要你所要的，是的，喊着要，如果你太呆板的距离了，你就永远得不到，如果你准备活动一下身体哭喊，神就会把它给你的，他喜欢听见他的儿女哭喊，向神呼求你所需要的，神要这个，那是他预备的方式，喊着要，婴儿就是这样哭喊的，他要你这样哭喊，哭喊多久婴孩会哭喊多久，直到他得到了满足，信的基督徒神的孩子也要这样，如果你看到神做了应许就不要放弃，大声的哭喊直到得到了答复，大声的哭喊直到你看见神印证了他的道，当神印证了他的道证明他在这里，那你就用不着再哭喊了，你得到了走开并为此而感谢的，在你得到之前大声的叫喊直到你得到了，我喜欢这个坚持不懈持守，不是杂交的植物，不是一个必须呵护哄着背来背去的人，基督徒是神真实无伪的重生的作品，他们为自己的位置征战，征战直到他们在地上的生命完结了，每一步都是一场征战，神对摩西说，他把那地赐给了摩西，他告诉约瑟啊，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他们必须为每一寸的土地征战，我们要为每一寸的土地征战，不是那种需要呵护哄来哄去的东西，说我要带你去那里看看你对此是怎么想的，那你发表你的看法，那不是上来的方式，带着决心上来，你准备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它结束了，待在那里直到神答应并印证了，一个相信神的人能看到神的同在，摸到神的同在，感觉到神的同在，并且知道他在这里，他在这里要应允他给这个时代所应许的一切， 那就哭喊直到你得到了，持守的不要离开，即使你必须昼夜待在那里。神不想让他的儿女听知识的讲演，他要他们哭喊直到应许被印证了。亚伯拉罕在这里需要一个祭物，发生了什么？神给他预备了一只羊羔，那是神预备的方式。亚伯拉罕需要一只祭物，所以神就预备了。后来他称的地方为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自己预备祭物。约伯，那一次老先知约伯，他是个先知，他陷入了苦难中，撒旦想要试探他，使他全身长疮，撒旦夺去了他的儿女，夺去了他的家畜，夺去了他所有的东西。撒旦使他全身长疮，约伯的安慰者来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除了提供责备以外什么也没有，嘲笑着告诉他说你在暗中犯罪了。约伯仍然持守，他大声的呼求，他肯定自己已经遵守了神的诫命，他绝对行了神应许要做的事。神应许约伯，只要他在燔祭底下，神就必与他同在，所以约伯持守在那里。神提供给了他一个异象，他是先知的，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道，耶稣基督。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神给他预备的复活的异象，他是先知，看见了道，他看见了道，他知道他的骨头和身体在末日要复活。有人问，知不知道神在哪里？他能否看见？他说花凋谢又在开，树倒下又在发生，但人倒下气绝消灭，他在哪里呢？哦，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后来雷声开始轰鸣，闪电开始划过，主的灵降在先知身上，他站起来看见了主的到来的呼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被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神预备了道，耶稣基督，他看见了基督，称他为他的救赎主。以色列需要一个出埃及的方式，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位先知，一位印证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道的先知，正是神预备的方式。他们不能训练战士，他们不能做这事儿，不能做那事儿，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候神预备的方式。他说400年后他要领那些的百姓出去，他的百姓被捆绑，但神要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领出来。他显示了神迹奇事，从那个国家身上得了荣耀。他们苦苦哀求之后，这个人来了。那记住，所有的哀求都救不了他们，直到那个日期满足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事不可能发生在20或40年前，它只能在今天才发生。现在是这时候了，现在是这时间了，现在是他应验的时候了。为什么？神应许了他，现在就是了。100年前他们说不可能再有圣灵的起了，50年前他们说圣灵，但他们五旬节派的人证明了这些事儿。这现在是神浇灌圣灵的时候了。不管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和路德派说什么，你持守住神的道，有勇气的人去到那里持守，直到圣灵的起临到。他们说方言，称颂神为大，没有人能告诉人任何相反的东西。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你得到了，你或许不能解释，但你知道你得到了。谁能解释神呢？没有人能。我不能告诉你神怎么能够显出异象，但我知道它发生了。我不明白神怎么能够做这些的事，我没有义务来解释的。他独自存在，他是以罗心，是自给自足的。我只是他的仆人，我知道他应许了，我也知道他应许的已经在这里了。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知道他应许了这事儿，神在这里使他的应许实现，这是神预备的方式。神给以色列预备了一位印证道的先知，他被领了出来。这位先知摩西，他在旷野生活了多年，跟这些人争斗了40年，竭力要保守他们，直到他能带他们到达应许之地。到了一个地方，这人要死了，他120岁了，没有一个让他死的地方。当他准备死的时候，神给他预备了一块磐石，他在旷野击打的磐石，跟随他们，他们从其中喝水的磐石。神给他预备了一块磐石，一个死的地方，摩西可以在那里体面的死去。在这磐石上，神的让我死在那同一块磐石上，那是我想要去的地方。那块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谁的先生，他死在那块磐石上之后，需要抬棺材的，神就给他派了一群天使。为什么不是一群长老呢？因为除了天使，没有人能带他去他要去的地方。他把他抬到神的面前，他需要抬棺材的，神预备了，他走了神预备的道路。哈利路亚。以诺与神同行了500年，他蒙神喜悦， 他需要一条公路回家去，神就预备了。以利亚咒诅了耶洗别的涂脂抹粉以及这样让所有的百姓行事的方式，他累得疲倦了，准备要回家了。他太老了，几乎都走不动了，要跨过约旦河，神就为他预备了一个过约旦河的方式。他就上到天上去见神，神就赐下火车火马把他提了上去。神预备的方式，神预备的方式，他做的总是那样的准确。是的，先生，神总是预备一个方式。是的，那博士，当他们从巴比伦上路时，他们看见了一条要下去的路，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王要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指南针。神预备了一颗星，他们把别的一切都抛在了身后，他们不需要指南针，他们跟随着星，他是神所预备的方式。神预备了一个方式，他们跟随着星，直到他们发现了那完全的光。有一天世界需要一位救主，他们失散了，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得救了，但他们需要一位救主。神预备了一个儿子做救主。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这么做的，地上没有人，天上没有人，没有哪个地方有人能这么做的。神荫蔽了一个童女，她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那儿子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在肉身彰显，是唯一能救赎人的。他的血拯救我们，他的血医治我们，我们的站在那血上，得着神所做的任何的应许。神应许了要做这事儿，神只通过这血，在这血的底下与人相见。以色列有一个会见神的地方，不是在今天，神有一个会见敬拜者的地方，不是在卫理公会进信会或五旬节派里边，他在宝血底下与人相见，那是神预备的唯一的场所，不是在组织中，不是在联合会中，耶稣基督与敬拜他的人相见的地方是在宝血底下。我一见这血，那是神预备的方式。那教会看见耶稣，当他们完全信服他就是弥赛亚之后，那井边的妇人，他需要一位救主，他需要一些东西来表明他一直去教会等等。他们看见了这个信条和那个信条，直到他变成了一个妓女，被赶到了街上。那一天大约白天十一点钟，他出去拉桶水，在这幅全景画中站着一个人，那犹太人。他说，那当妇人把水桶挂在路上放下去打水时，他听见一个人说，夫人，请给我一杯水喝。他说，他赶快转过身，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因为他是人。那就那个身体来说，他是个人，他喝水睡觉，就像我们一样，他完全是人，以致他会死，然而他也是神。那接着我们发现，那妇人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规矩的。耶稣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这个并不是你的丈夫。怎么回事？神给他预备了一样东西。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这正是他要做的。道这么说，我们正仰望这个，我厌倦了所有这些的东西，他们的信条等等，法利赛人、撒鲁盖人、西律党人，不管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来了。你怎么看这事儿呢？耶稣说，我就是他。神预备了一个方式，妇人就丢下水罐，一个被改变了的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彼得听了安德烈的故事，听了许多次，听安德烈谈论约翰介绍了一位弥赛亚，一个人以及发生了那些的事，都对彼得来说都是奥秘。但有一天他同安德烈去见耶稣，当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看着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神预备了一条路，让彼得看出的是谁，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那我们发现，在耶稣受死升天之后，教会需要能力来做见证，神就给了他们一个五旬节，他预备了一个五旬节。两千年过去了，朋友们，两千年过去了，这末后的日子，我们变得如此，人陷入了基督教的体系中，再次歪曲了的，把它跟信条、教会、宗派和知识的讲演杂交，以至于能力和基督福音的真实东西都失落了。那在这里，我们用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说了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事，让人却不信，他们远离了他。你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都说我属于某某，那什么也说明不了，你必须借着出生成为基督徒。两千年后，我们又都陷入到了巴比伦中了，教会今天又需要能力和真理了。 哦，神兴起了他的儿子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看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在马拉基书四章看到他应许在末日要给我们一个信心，把人们的信心恢复到父亲们的信心上，他在末日应许了这个。他也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应许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我说比这更大的事儿，因为往父那里去。一天他说，人们说父子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那正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他说我要给他们一个神迹，原来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次要降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看到什么样的神迹呢？复活的神迹，那正是应许给我们今天的复活的神迹，他仍然活着，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这是我们昨晚讲过的，罗德的日子，在罗德的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这些都是应许给我们的。那还有很多的经文，那当我们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世界秩序教会时代他们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什么是神预备的迹象，神预备的方式？亚伯拉罕等候儿子，在外邦人被毁灭之前，他看到的最后一个迹象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知道撒拉心里的秘密。当时撒拉在帐篷里，耶稣说那件事要在人子降临的时候再回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时代，我相信这就是应许的日子。你必须对你所做的有信心，如果你还没有信心，如果你只是自以为是，那根据韦氏词典，自以为是这个词的意思是未经授权的冒险。但当道应许了这事，神也站在那道的背后，你就再也不是自以为是了，你完全是在做神说要做的事，他有义务支持这点。许多年前一个非常有名的分行家，那我小孩子的时候见过的，这是保罗雷德。那一天他讲了一个我永远都忘不了的故事。他说一天他在伐木，那他是俄勒冈州的一个伐木工，他说他的老板告诉他上去山顶上，那当时他是在做梦，那其实那时他在岛上发烧了，非常烫，他要死了，他们去找医生，但坐独木舟也要走好多英里。那在医生到达那里之前，保罗开始不行了，病得越来越重了。他叫着忠心的妻子，他说亲爱的，房间正在变黑，越来越黑，要关上了。后来他就昏迷了过去。那当了昏迷时，他说当了昏迷时他梦见他的老板派他去砍一棵树，他找到了那棵树，把树砍倒，将斧头砍进树里，弯下身要把树扛起来，他就是扛不起来。他说他用尽了力气，他就是扛不起来。他说那种尺寸的树我肯定都能扛起来的，那让我再试试。他搬下身子要搬起来，使劲的抬呀，那最后他累坏了，他在树旁边坐下，说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老板就在下面的帐篷里要这棵树，我太虚弱了，搬不下去。他说这时他听见了他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是他老板的说话。但他说当他转身去看他的老板是谁的时候，那却是主耶稣。他说保罗，你干嘛这么使劲呢？干嘛这么烦躁呢？你看到那边流淌的河流了吗？为什么你不把木头丢进河里，坐着他下去，坐着去帐篷呢？他跳上木头开始破浪前进，放声高喊，我骑在上面了，我骑在上面了。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应许了这些事要在末日发生，我相信我们就生活在这里了。我相信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发生，但我正骑在上面，我相信这是真理，因为这是福音，是神预备的方式。我相信这是时代的信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候，这是神预备的方式，我正骑在上面。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你不愿跟我一同跳上去吗？天父，我们正骑在你的道上，去到荣耀里。我们相信你的道就是真理。哦神的，愿今晚每个男人女人都爬到神的道上，记住当他们在旅途中一路走来时，他们可以承认我正骑在神的应许上，他被带我进到荣耀里。这是神今天给我预备的方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主啊，你应许了我们，说我们会看见你。一次有几个希腊人上来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得到了这份荣幸。 今晚主啊，我们也想见你，这是我们心里的愿望，没有人能听见你，除非他们想见你。如果你让这些希腊人见到你，你也会给我们预备一条见你的道路。你总是预备道路，因为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个仆人把这些的希腊人带到你的面前，他们要见你。父啊，今晚赐给我们同样的荣幸，愿我们作为仆人把这群听众带到你的面前，愿我们今晚见到耶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求你应允，主啊，拯救失丧的。如果有一个男人女人男孩或女孩，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被杀人犯谋财害命的和变态的大大的污染，看到今天国家中的腐败，看到教会中的腐败，看到他们正被领向那个世界基督教会的屠宰场，因为他们没有走神预备的道路，他们走在某个线条的路上，而不是走在神的道上。神啊，我们祈求真实无为重生的基督徒，正如我所说的，真正的耶亚，他们，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主啊，你的声音就是这道，那一直都是那个教会和人们预备的方式，就是你的道，你的道就是真理，你就是道。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当以色列人看到他就是那道，能辨明他们心中的意念时，为什么他们看不见他们的弥赛亚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呢？他们借着先知明白这点，先知能够辨明。但当神的丰盛被放在他儿子里面，他就住在我们中间时，他们却看不见，因为他们被蒙蔽了。主啊，今晚那些眼睛打开的人，愿我们看见耶稣在我们中间，愿每个生病的人都得医治。主啊，愿这事解决了，让他们从此刻起就单单的相信你是弥赛亚。他们正在走神的道路，今晚他们很多人在这里快要死了，如果你不帮助，今晚这里许多人一个星期后可能就不在世上了。父啊，你只对你所应许的负责，但你的确应许了我们要看见你，你应许了你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这是时候了，我已经承认了，我相信，我听到你这么说，你的道这么说，你证实了，我知道这是真的。主要显明出来，这已经写下了，现在为了神国的缘故，愿这事成就。阿们。我不想叫祷告队列了，我想就从这里来进行。你们有多少人病了？你们愿意，你们举手见证你病了。你们有多少人可以见证同样的事儿？说伯纳弟兄，我真的还没有得救，你们愿意举手吗？为我祷告，神祝福你。你好，很好，那神祝福你。说我还没有得救的，那你们举手的和没有举手的，你说，但是伯纳弟兄，我真的真心的想要得救，我相信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留给人的了。你的成就什么事儿大过你的救恩呢？为我祷告，我要得救。会堂各处的人们愿意举手吗？你们有多少人还没有领受圣灵的？说我知道我必须要领受的，请举手。我还没有，我要。好的，那很多人还没有。那基督持守他的道，你必须持守你对他的信心。他是道。那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也就是基督，基督是道。你们知道这个的说阿们。他是道，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摩西里面是什么，在以利亚里面也是什么。他在以利亚里面是什么，在约翰里面也是什么。他在约翰里面是什么，那他在耶稣里面完全的自己。今天他跟那个时候是一样的，他仍然是神给这个时代预言的道。这使得成为点着的明灯，印证应许之道。朋友们，我们在末世了，耶稣就在场。我知道你们听过了那个，如果你曾从未看见过，从来没有视力，那没有人有，但偶尔你有真正温暖的感觉，那我有视力，我能看见，我能告诉你那是太阳。你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有个类似温暖的感觉，你能感觉得到。我会说那是太阳。太阳是什么？这个光，光是什么？这对你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那如果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此时就站在这里，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我告诉你他就在我们中间，会怎么样呢？那应许的这一点，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就在那里。那要么是真理，对我来说这要么全是真理，要么就全都不是真理，这要么正确，要么就不正确。至于说拯救你，他死在哥哥他的时候已经做成了这事儿；医治你，他死在哥哥他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事儿。 你相信吗？道说的做了。如果他穿着的刺给我的这群西装站在这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你们证明他是弥赛亚，不是借着手上有钉痕，任何伪君子都能够那么做，打上钉痕，脸上满了血，伤痕的等等，人可以做到这个。那甚至许多人可以像主一样钉十字架，不是那样的。但在他里面的是他的生命，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是在他里面的生命证明，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井边的妇人就相信他是弥赛亚，因为他能够辨别妇人心里的意念，这个使他成为弥赛亚。如果那是弥赛亚在过去的日子里介绍自己的方式，那是他预备的方式来显明自己，根据圣经，那也是他预备给这个时代的方式。你们相信这个吗？那你们这里的每个人，我是陌生人，我私下没有看见一个我认识的人。那这里每个不认识我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到处都是。躺在褥子上的这个人举起了手，他不认识我，没有人认识我。但记住，神认识你们，神认识你们。那如果他证明他在这里，那什么，伯南弟兄，这是一个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到底是什么呢？不是把某个东西拿来用，说我得到了医治的恩赐，我出去医治这个人，医治那个人。如果我能，我当然会这么做的。但一个恩赐，你曲解的恩赐，恩赐只是把你自己挪开，让圣灵来使用你，行？也是恩赐。一个传道人也是这样，他不是传讲他想传讲的，他只是把自己挪开，也是恩赐。一个启示领导，他就通过圣灵的启示说话。其他任何恩赐也是一样的，侍奉的恩赐等等都是一样。神所赐的恩赐，第一是使徒，然后是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那些是职分，那是他们的恩赐。那耶稣基督应许了，他要在末世做这事。如果他做了，如果他那样应许了，并且那么做，多少人今晚愿意相信并接受他呢？请举手说，我要接受的。这里有多少人？谢谢你们。这里有多少人以前从未参加过一场这样的聚会的？请举手。几乎是一半的人。多少人在神没有这么做之前就愿意相信呢？神祝福你们。那瞧，如果我告诉你们真理，神就有责任应允我，他会的。他把他的话放在你口里，这些话就会实现。这人的是他的道，必须实现。我赐下我的话，他绝不突然返回。如果我能医治，我就会做的。就像我们所讲的已故尊敬的阿飘弟兄，那个老人坐在后面的那个轮椅上，一个勇敢的老人。如果我能医治，我就会医治他的。老人说，我都开始要离开讲台了，我转过身，在异象中看见了他在走路，我就叫出来告诉他是怎么回事。这样他起来走上讲台，残废了66年后又能摸到自己的脚趾头了。同一个晚上，一个抱着婴孩的黑人女士站在一边，我说我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医生，他在给一个黑人女孩做手术，结果导致这个女孩喉咙以下的部位都瘫痪了。那一个老黑人妇女，你无法拦住的不让他上讲台这里来。他说，主啊怜悯，那是我的婴儿。他上来了，甚至一群管理员都拦不住他。我说，阿姨，我说来这里没有任何的益处，只要相信。他就跪下去开始祷告。我朝听众看，看见一个像巷子的地方，看见一个黑人小女孩手臂上抱着一个洋娃娃正走过巷子。我看看这个黑人小女孩，再回头看，是同一个。我说他应许的，他就从褥子上起来了。那是神，只要那是神，他不能，没有人能医治，那是你对神的信心。那圣经说的此时是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们相信吗？大祭司，如果他是大祭司，他会怎么行动呢？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会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行动。你们祷告让圣灵来，你只要对神说，神呢、站在那里的这个人不认识我，但他说的有道理，你是一样的，你是基督，我病了，我有需要。如果你让我，如果我还没有信心这么做，就让我所知道的人有信心。你呼求，那让我或让那个人触摸你荣耀的衣裳穗子。如果那人没有挡在路上，那你就用他的口回话。只要以你在地上行事的同样的方式来行事，我就知道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了。现在让我们低头，主耶稣。从传福音的施工转向先知的施工，然而我相信你，主，你应允了这个。我祈求你今晚应允，求你应允，垂听我， 今晚当这群听众离开这里，当我们回家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在跟他交谈，他们不知道，但当他进了房子，关上了门，这时他以他定时的价钱行事的方式行了一件事，这就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到了那些主。主要愿我们回家时，我们的心像他们的心一样火热，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路上跟我们说话了。今晚做你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因为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祷告，只要相信，让我们先专注在这边。那不管你在房子的哪个地方，相信神。那我希望大家都非常的敬畏，安静的坐着祷告。那这个完全不可能。今早我在传道人早餐会上讲了似非而是，似非而是就是难以置信，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事。你知道如果圣灵站在这里，在听众中对人们说出我所不知道的事，那必须是一个似非而是，这是无法解释的事。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我只是希望他会，相信他会。那只要祷告说，主耶稣，我要触摸你的衣裳，我有一个需要，主，我答应你，我要一生侍奉你。神想要你悔改，如果你还没有悔改就先悔改，说我要悔改，主，我想要你医治我，我想要你祝福我，主，现在医治我，我是你的仆人。你今天发祷告卡了吗？我想问比利是否，那如果他没有发，那我就叫祷告队列。但他们今天没有发祷告卡，只要敬畏的坐着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儿的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为了神的荣耀，让他的道得以显明。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就没有借口了。那现在瞧这边，我相信，全心的相信，只要谦卑的祷告，不要征战，只要放松自己，说主啊，你做了应许，我相信你，那是我必须做的。那我知道不需要我问你们，那多少人曾见过那光？让我看看你们的手。你们见过他的照片？让我们看看你的手。凡见过他的照片的，你们看到那光就在那里吗？瞧，这是在另一个空间，就在那个女士的头上，她的腿和背上有病。你相信神的医治，你们姐妹，你触摸到了什么？你不认识我，但你触摸了某样东西。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是谁，我是更加相信吗？你是菲利普斯太太，如果那是对的，请站起来。好的，我对你是完全陌生的吗？请举手。如果那是对的，我是从未见过的。他触摸了什么呢？那以后你去跟这个妇人谈谈，现在疼痛都消失了，你好了，你可以回家，都痊愈了。他后面有一个女士，神经崩溃了。哦，神呢？他没有。他的名字是 Star 太太，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如果对你是陌生人，请挥挥手。你的神经崩溃好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他应许了什么？他应许了这个。你们信吗？他身后有一个女士坐在那里，她正在祷告，她紧张，有并发症，她想戒烟。她的名字是波登太太，站起来，波登太太，你的香烟结束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已经从未见过这个妇人，你们相信吗？你们知道我做不到这种事儿，那是耶稣基督。那什么道比两刃的剑更活泼，更有功效，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那是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能相信吗？这里坐着一个男的，得了疝气，心脏病。是的，我不认识这人，我从未见过他，但他是个传道人。 金赛牧师先生，是的，你相信吗？你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顺便说一下，你是个传道人，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按手在你妻子身上，她患了肾病，有肝病，超重了，有并发症，你按手在她身上，这些都要离开你的妻子，如果你能相信。嘿，有一个男的坐在你后面，他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得了癌症，这人患有肿瘤、癌症、神经过敏，他名叫杨先生。现在我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了吗？你接受吗？好的，先生，这里躺着一个男的，躺在这个褥子上。先生，我不认识你，如果我能医治你，我就会医治的。我对你是个陌生人，你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你竭尽全力的来到这里，你不能隐藏你的问题，但我不能医治你。你带着妻子来这里，他就穿着那件桃红色的大衣坐在那里。是的，好的，这人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活不了多久了，他得了癌症。你也病了，姐妹，你相信神能告诉你患了什么病吗？是你的背病。是的，如果那是对的，请站起来。好的，你接受你的医治，相信，把你的手按在你的丈夫身上。你相信我是在的先知吗，先生？如果你躺在那里，你肯定会死的，你活不了了，就是这样，医生已经不管你了，癌症把你吞噬了。我见过比你更严重的病得了医治，我不能够医治你，但只要你接受相信，你相信吗？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最后的时间正在过去，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就从褥子上站起来，从那里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得痊愈，从这里走出去，荣耀神。请个人帮他一下，来帮助他，就是这样，他站起来了。这有多少人相信？举起手来！你们其他人想要医治的，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请举手，赞美神，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他。现在为你的医治感谢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弟兄，医生失败了，这是神预备的方式。相信，多少人想要接受神预备的方式？你们每个人举手，将赞美归给神。相信你得了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